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出处，请翻开圣经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记24:15，十五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呢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主，这段经文相信是我们这次大同教会职务会要来带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很肯定我们的信仰，所以会说到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地方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自己来侍奉主，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的家。所以今晚会朝这两个方向来跟大家做道理的分享，还有做小小的见证。所以这地方提到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做一番反思，还有对我们有没有带领全家信主，有没有建立家庭祭坛再做一番检视。那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将来就是要进天国，不然这一生就是白费了。有的人会以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追求自我实现，像学者马斯洛有一个需求的理论，最上层呢就是自我实现，全世界的人就朝这个方向要追求成大功、立大业、赚大钱，最好呢能够把他的名留下来。但是当我们的生命一结束，人生搞错了重点，在断气的那一刻突然发现原来人生的重点不是这一回事的时候，那一切就是枉然。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真教会的信徒一开始呢在神的安排带领之下，我们已经走对了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被选上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够进天国的人却很少。天国是窄门，那问题在哪里呢？原来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天国应该算是有所作为的人可以进去，要照主的吩咐的有所作为，要做对的事情然后如果呢这一生是无所作为，甚至是胡作非为那就只能去地狱。地狱呢是一个常态，基本上没有任何努力就是要到地狱那天国呢是努力的人进去的，而且天国是耶稣的家是耶稣的，所以当然要照耶稣的标准，而且要是耶稣的亲属才能进去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家如果是豪宅今天路上有一个好人好事代表去按我们的门铃叮咚说要住我们的家我们可能会问他说你是谁？他说你不知道，我是好人好事代表比方说我是孔子我至圣先师我要住在这边你就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住我这边？因为你家是豪宅那你就会问他跟他说我家是豪宅你是至圣先师，可是你不能住我家，因为你跟我没有关系，而且我没有同意要你住。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不是好人就可以进天国，天国不是装好人的，天国是要装跟主耶稣是亲属是主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这样子的关系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人生会有一些事要做那我们知道说我们都要奔跑天国路但是我们会不会感受到说路还很远最近我个人有一些体会几个礼拜前突然接到电话 我父亲从嘉义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我就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他就说，对啊，你妈妈现在在救护车上面，我们现在要去医院，因为她休克叫不醒，赶快祷告。我说怎么了？他说不知道，就休克。就先祷告。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人生命的脆弱，突然觉得说，原来生命要结束是那一瞬间，根本没想过，像这次的武汉肺炎，谁知道会发生这么严重？今天是5月8号，两个月前，我的女儿结婚，结婚的前几天呢，我会看到她有一个动作让我很心疼。他走到厨房就会碎碎念一句话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到厨房。然后呢，去做什么事情说，这可能是我在家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因为隔天要结婚。所以那种感觉叫做一则以喜呢，一则也不舍。让我突然觉得说，原来教养儿女时间也有结束的一天。明天开始他就是别人的。那我今天有没有把他教好？到夫家能不能荣耀神的名？所以让我觉得说，时间原来是有限的。那在2个多月我也要退休。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会退休。这最近在上课，我在学校上课，因为我教的是理化。上完那个最近上那个马达电流的磁效应。我就会想到说，这是我人生最后的一堂电流磁效应的课，然后再上那个莫尔，这是我人生上的最后一堂有关于莫尔的课，因为这些课我没有明年，我不会再碰，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时间好像很长，但是呢，会感觉时间很短，甚至呢，有时候不是期望中的结束。突然之间就会结束，当然感谢主，后来我妈妈又恢复意识，感谢神。所以当最近遇到这个这些事情，我就开始想到人生的走马灯，我们会去反思这路上对不对得起神，我们千万不要在生命结束前才发现原来还很多事要做。那主耶稣呢，其实他怕我们画错人生重点，他用圣经的道理一直在告诉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先做自我的反思，因为我们今天是宗教教育周，我们要教孩子，我们要先有身教，那我们的身教做得好不好？那我们即使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就自然有好身教，就会像保罗一样，会敢跟人家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呢，耶稣也会跟我们说，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因为只要照着主的道理走，自然就会有身教。那主耶稣怕我们画错人生重点，一直在专攻不对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一直走向世界是不对的，可是有时候呢，在圣工上用错误的态度去服侍，真的对吗？有时候真的也会画错重点。像法利赛人，他就觉得他对，他如果不认为他对，他不会执迷不悟走下去。坏人总认为他做的是对，他才会继续走下去。所以耶稣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其中一件事，马太福音25章，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25章。25章有三个末日的比喻，我觉得这三个比喻很有趣，很重要，因为26章就记载耶稣开始面对十字架的每一个步骤。从马太福音这边看来，从这个编排来看，它是他最后一篇讲章，那为什么排在最后很重要？就像遗言一样。那这三个比喻呢，仔细去看发现还蛮重要的部分是，我们看第一个比喻，10个童女的比喻，它的结局呢是第10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个门就关了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叫做下地狱，很重要，很严重哦，下地狱。那第二个比喻呢，五千、两千、一千，那个一千呢没有再赚另外一千，它的结局是什么？三十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什么叫外面黑暗里？就是下地狱啊。哦，原来没有再赚一千也要下地狱，请问他犯什么错？十诫哪一条？没有哦。所以人生不能搞错重点哦。第三个比喻叫做没有爱心。山羊跟绵羊，绵羊有爱心而且有行为，山羊呢没有爱的行为出来，没有爱的结果严不严重？我们看四十六节他的结局，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没有爱要下地狱。如果我们没有认真读圣经，我们会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在雅各书的地方，我们来一起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二十四节，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好，一下省略。有一次在查圣经的一些资料，无意间看到这一段讲了一件事情。原来犹太人他们把读圣经当作照镜子，听道理也当作是在照镜子，但是呢他们强调你听完道理，你读完圣经要去行，不然就像照完镜子一样，走后随即就忘。当然这边讲的重点是行道，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原来听道理跟读圣经是在照镜子。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我有没有每天读圣经。有一次跟在总会跟某位传道在谈，他谈到整个真耶稣教会，那时候刚好接近真耶稣教会传教百周年。但是这位传道者语重心长地讲说，真耶稣教会有真理，可是真耶稣教会的人普遍不读圣经，这很恐怖。当然很多教会发现会有读圣经这样团契的，似乎都是比较年长一点，所以在很多地方不管是教员讲习会，或是大专班，或者是高中班、国中班，一问下去，哇，全军覆没，几乎没有人在读圣经。那如果我们没有每天读圣经，那就是没有照镜子。请问我们出门会不照镜子就出门吗？那不是要去吓人吗？那照镜子应该什么时候照？晚上照还是早上照？有一次我就想到，犹太人既然读圣经是照镜子，那应该要早上读圣经，照晚再出门，因为你的脸会长得不一样。虽然我们现在都要戴着口罩，我们会遮了一部分，当有一天我们口罩可以卸下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读圣经，没有照镜子，我们出去，人家会觉得，你是基督徒吗？不像。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以二十五章的第一个比喻，讲到十个童女，第一节，天国有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他们都有灯，灯就是好行为，会发亮。那有好行为，其中有五个聪明，五个愚拙。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有读到了，这就现在在照镜子，原来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而已。进天国原来有一些美感要去注意。这十个童女都会发光，简单的说，在教会里面都有好的行为，但是怎么会有五个下地狱呢？犯了什么错？因为有五个聪明，五个愚拙，愚拙的人下地狱，难道智商低不能进天国吗？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第三节，愚拙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预备油，油可以代表圣灵。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圣灵充满？要圣灵充满，那就要每天祷告。然后油呢，也代表神的话啊。所以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提到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请问要怎么样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不读圣经能存在心里吗？不聚会，不认真聚会能存在心里吗？啊，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啊，我就信耶稣啦，我得圣灵啦，我也受洗啦，哎，我不要犯错，我就可以进天国。原来圣经不是说不犯错才可以进天国，还要做对的事情。因为犯错罪就是没有射中红心，没有做出神的要求，就不能进天国。那另外呢，这个油呢也代表圣灵，那圣灵就靠祷告来，没有祷告怎么会有圣灵呢？圣灵怎么会充满呢？如果有一天圣灵慢慢的衰弱，我们还在做服事的工作，那我们的服事会开始埋怨，会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圣工越做越软弱，因为我们没有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来看耶稣他留下什么榜样。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路加福音的六章第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十三节，到了天亮，叫他们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好，这地方讲到耶稣要整夜祷告神。在各教会的啊，在去年年底的之前啊，都会开始推选负责人啊，那我们在几天六月开始就有新任的负责人。那新任的负责人一出来，也是一个工作团队。耶稣在挑选他的团队，是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那我们各教会职务会在推选负责人，我们的职务人员有没有通知大家整夜祷告神呢？啊，当然我这样讲我也很汗颜，因为石牌也没有这样做。啊，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就很惭愧，因为神他是无所不能，他选十二门徒都要彻夜祷告。那我们今天难道比神厉害吗？比耶稣厉害吗？我们今天在挑选事工人员，为什么会不在意整夜祷告呢？耶稣他留下这个榜样，就是告诉我们要有每日祷告、每日读经的习惯。所以在马可福音，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十九节说，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耶稣出城为什么要特别记录？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耶稣的灵修工作是每天在做，每天晚上跪在神的面前会安静。我们整天都很忙乱，但是呢，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眼睛闭上就会让心静下来。祷告的时候会把神的话语一句一句出现在脑海当中，读经祷告都是每天要做的，不管我们晚上做还是早上做，这都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啊，有一个农夫，他有一个怀表啊，这个怀表很漂亮。结果呢，农夫呢，这故事是这样说，农夫呢，他在马厩里面很多匹马，在马厩里面怀表不见了。结果呢，农夫就很紧张，哇，一直找，结果都找不到啊，很气馁啊。那个马厩要大不大，要小也蛮大的。他后来看到外面有一群小朋友，他想到说，哎，这小朋友哈，眼聪目明，来找东西应该很快就找到。 好，他就说，哎，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好，他那小朋友就进来，他就跟他们说，哎，阿伯吼，有一个怀表，怀表知道吗？他们就说知道，就是那个放在口袋那种手表，那种表，对对对对对，很漂亮哦，好，啊，啊，现在弄丢了吼，啊，应该在那个马厩里面，你们去帮阿伯找出来，找到的吼，阿伯给他一块美金。啊，这个小朋友说好，啊，就跑进去了，哇，就开始认真找。哦，这个小朋友真的在找东西啊，哦，真的是很不简单哈，哦。这个马的尾巴把它掀起来看哦，马的脚把它抬起来，马饲料都翻起来看啊，能找都找了，不该有的地方也找了，但是没有找到。后来这些小朋友就垂头丧气走出来，啊，天也慢慢黑了哈，哦。那那个农夫就想说啊，明天再说了。反正在里面应该不会不见啊，应该没有人会来偷。然后呢，他就说好，赶快回家哦，谢谢啊。他说小朋友就跟阿伯说，阿伯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找到你的怀表，没有赚到你的一块美金啊，你也不要难过，我明天再来找。嗯，好啊。结果呢，阿伯就一个送他们啊，赶快回家啊，吃饭了。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小男孩走一走，哎，居然转回来。他就去跟阿伯说，这个农夫说，阿伯再让我找一次。阿伯说天黑了呢，而且里面灯